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 Podcast。 圣经中有五卷大先知书，耶利米书便是其中一卷。今天就让我们跟着秀君牧师一起来读耶利米书的第一章，主题是神的呼召全在乎神。许多服侍神的仆人都有蒙召的经历，虽然过程和形式也许不一样，但是每一个人的蒙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全在乎神。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就是在陈述神对耶利米的呼召，我们可以从其中来感受到神的心意，因为神在每个世代都在呼召他的百姓成为他圣洁的器皿。其实就在此时此刻，神也正在呼召着我们。当人听见了神的呼召，有些人也许觉得自己不够资格，不够好，自己不会，不行，不能。其实先知耶利米在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同样的疑虑，但是神帮助他明白了，神的呼召全在乎神。神对他说，我已晓得你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神说，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而且神还伸出手来触摸耶利米的口，说，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。神还透过两个异象对他说，我留意保守我的话，使得成就。我要召北方列国的众族来攻击犹大的一切诚意，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。最后神坚定他对耶利米的呼召说，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并再次重复说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既然神的呼召全在乎神，我们还犹豫什么，还惧怕什么呢？但愿今天的经文能够鼓励到我们，就如当初鼓励了耶利米一样，好让我们一起来回应主的呼召，在我们的世代做主的代言人，传递神的话语。耶利米书一章一到三节是先知耶利米的介绍。第一节，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，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。耶利米来自于亚拿突，这是一个便雅悯支派的立位城，位于圣殿东北方大约4公里，方便祭司往返。耶利米出生在祭司的家族，他从年幼就非常熟悉耶和华的律法和祭司的职责。学者认为，耶利米的父亲希勒家只是一位普通的祭司，而非在圣殿找到律法书的大祭司希勒家。耶利米服侍的年日从大约主前627年到586年，一共是40年。从约西亚到西底家，一共有5位犹大王，这里只提到3位，省略了其中2位。第一位是约西亚王。第二节，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。那时犹大王经历了1年的改革，因为约西亚王第12年就开始推动国家宗教改革，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，除掉丘坛、木偶、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。虽然当时北国已亡国，但约西亚没有忘记兄弟之情，甚至进入北国境内去清除偶像。次年，也就是约西亚朝政第13年，神兴起年轻的耶利米为先知来辅助约西亚王。第二位是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，这里没有提到他，因他只做王3个月，埃及王尼哥就废除他的王位，并将他掳去埃及，而且还立了他哥哥约雅敬取代他做王。第三位，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，他做王11年，后来巴比伦上来攻击犹大，把约雅敬和圣殿的器皿都带到巴比伦，那是犹大第一波的被掳。 第四位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，这里没有提到他。他八岁继承王位，只做王三个月，他也难逃宿命，与圣殿的器皿一同被掳到巴比伦，那是第二波被掳。第五位，也就是最后一位犹大王。第三节，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，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。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，在犹大王国前的最后40年，神兴起忠心的耶利米传讲神的话语，呼吁百姓转向神。只可惜百姓硬着心肠不肯悔改，最后耶利米亲眼看见以色列被掳，应验了神的预言。您知道吗？即便当时的百姓不听劝，耶利米的服事也没有白费，他不但忠心地传讲，还将神的预言记录并保存了下来。后来被掳到巴比伦的但以理，从耶利米的记载中得知他们被掳的70年即将结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服事也是如此，即便当下没有看见明显的果效，但神仍然在动工，而且神的话语绝不落空，也不突然返回，并在神的时候来成就神的美意。阿们。这一段的介绍有一个关键的句子，在耶利米书中重复了160多次，这句话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。耶利米清楚地知道，也重复地表态，这些话语不是从他而来，他与我们一样，也只是一个平凡人，并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。这一切预言都是从神的启示而来，神说的话，神必自己负责，也必亲自成就，而且唯有神得着所有的荣耀。耶利米书1章4到10节，从7个方面来探讨了神的呼召全在乎神。第一，神主动呼召耶利米。第四节，耶利米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。耶利米记载的第一篇神说的话，就是神对他的呼召。第二，神早已经认识耶利米。第五节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。这是一个以关系为基础的选召，耶利米尚未存在，神就已经认识了他，不是表面浮浅的认识，而是深入切实的认识，与形容夫妻之间同房的认识是同一个字。这样的认识也太奇妙了吧，远远超越了我们人所能理解，也超越我们所能及的范围，唯有神可以在我们尚未存在之先就已经预先认识了我们。三，神早已经预备耶利米。神说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他在母腹中，神就保守他，使他一生不被世俗沾染，在败坏的世代仍然活出不一样的生命，成为了神圣洁合用的器皿。他尚未度一日，未有机会证实自己是否忠心，是否能胜任，也未能发掘自己的潜能，是否有恩赐才干，但是神就已经拣选认识他了，使他分别为圣，而且还指定他成为传递神话语的先知，对列国发预言。亲爱的，如果换作是你，听见神这样子来呼召你，你会如何回应呢？耶利米说，第六节，主耶和华，我不知怎样说，因为我是年幼的。耶利米有两方面的质疑，第一，没有口才，第二，认为自己太年轻了，当时他也就才20岁左右，与约西亚王年龄相仿，他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人生经验来胜任神的托付。记不记得摩西蒙召时也同样迟疑不决，摩西认为自己本是拙口笨舌，不是能言的人，即便说了人必不相信也不听。 原来两位伟大的圣灵伟人摩西和耶利米在蒙召时心中也有疑虑，那么我们呢？我们是不是也同样认为啊，我不会，我不能，我不知道要怎样做，我还年轻，我刚刚信主，我都没有经验。如果这也是您心中的疑虑，让我们继续来往下读，看看神是如何帮助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耶利米，相信您也可以从中得着亮光。第四，神将给予清楚的指示，包括地点、人物和内容。第七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你都要去，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。无论往哪里去，对什么人说什么话，神都必亲自差遣，亲自吩咐。所以不在乎他的年龄和经验，他也不需要自己去筹划，他只管顺服，照着去做就对了。耶稣就是最好的榜样。约翰福音12:49这样说，我没有凭着自己讲，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。第五，神与耶利米同在。神说，第八节，你不要惧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即便他年幼，即便环境艰难，即便人抵挡，但有神与他同在，那与他同在的神比世界一切还要大。所以不要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，也不要放在他人身上，而是要定睛地仰望神，看见神与我们同在，如此我们就可以不惧怕。第六，神亲自高抹耶利米，赐给他当说的话。第九节，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，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。既然是从神而来，耶利米就不需要把自己限制在年龄和经验浅薄的局限里。第七，神赐予耶利米服事领域的权柄。第十节，看哪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实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、栽植。关于列国的预言有两方面的功效，首先，为要实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是指神的审判要临到列国，除去一切不属于神的，包括了心思意念以及行为上的罪恶，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到领袖治理中的败坏，都要一并拔除，连根拔起。接着又要建立栽植，是指审判后的修复，在列邦中建造一切属神的美善，从百姓的生活到国家的领域，带下对神的顺服以及顺服而来的生命和祝福。亲爱的，你有没有看见神的话语在先知的口中，他有能力拆除，也有能力建造，这是神所赐全备的信息。无论我们领受还是传递神的话，同样会有这两方面的果效。若只有拆毁和拔除，没有之后的重新建造，那么就无盼望可言。我们需要前面的拆毁和拔除，也需要后者的重新建造。新约圣经也是如此教导，要脱去旧人败坏的行为，并要穿上按照神形象所造的新人，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也要靠着圣灵活出神儿女自由的生命。耶利米书1:11-16，两个意象来显明神的作为。第一个意象，一根杏树枝。11-12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耶利米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，我看见一根杏树枝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看得不错，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，使得成就。杏树与留意保守是双关语，原文是警醒，源于同一个字根，读音相近。杏树在1-2月早春开花， 杏花粉红的颜色显而易见，开花最早，结果最快，十周就得熟杏。神透过一根杏树枝的意象来告诉耶利米，神的话语必速速成就，如杏树。因为神警醒地留意保守着他的话语，他必速速地应验他的预言。其实真的很快，就在耶利米服侍的40年期间，以色列就被掳到了巴比伦，应验了神的预言。并且在巴比伦被掳了70年之后，他们也按照神的预言归回耶路撒冷。神的预言应验如杏树，预表寒冷的冬天很快就要结束，温暖的春天以及百物的复苏即将要来到。第二个意象，一个烧开的锅，第13到14节，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，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。耶和华对我说，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，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。烧开的锅盛满了神沸腾的怒气，指神的审判，预备好即将从北方而来倾倒审判的灾祸临到那地，包括了以色列与周围的邻国。论及审判，神再次强调了他的主权。第15节，耶和华说，看哪，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。神清楚地说明是神招他们来的，若不是神的许可，没有列邦可以擅自欺压神的百姓。这从北方来的，就是指正在与兴起的巴比伦帝国与巴比伦的百姓。在耶利米蒙召时，亚述正日益衰落，而新巴比伦则正在崛起，仍在蒙求独立。但此时神就预言了犹大百姓即将被从北方而来的巴比伦攻取。神说，他们要来，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，周围攻击城墙，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。他们将占领以色列的土地，甚至在耶路撒冷设立巴比伦的管辖系统。接着，神指出犹大衰败的原因。第16节，至于这民的一切恶，就是离弃我，向别神烧香，跪拜自己手所造的，我要发出我的叛语攻击他们。因为百姓离弃了神，离开了神的保护，仇敌就入侵，有机可乘，掠掳百姓，这正是希纳之约所定下的惩罚。这两个意象让我们看见神的主权，神所预言的事，以及神的审判，神必亲自负责，使他的预言一一成就，绝不耽误。17到19节，回应神的呼召。17节，所以你当速要起来，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。因为时间上的紧迫感以及事情严重的急迫性，神吩咐耶利米不要耽误，不要拖拖拉拉，不要诸多借口，也不要松懈懒散或怠慢轻忽，现在就把衣袍用带子束在腰间，带着警醒自守的心智预备起来行动，立刻出发传讲神所托付他的话语。神劝诫耶利米，不要因他们惊慌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。无论面对何人何事，都不要惧怕，也不要退缩，更不要把神的话语埋藏起来。神说，18节，看哪，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。虽然他年幼且经验浅薄，但神使他刚强坚韧，超越了原有的惧怕和微小，突破了自己的局限，能抵挡一切的冲击。神要使耶利米成为攻不破的坚固城，推不倒的铁柱和铜墙，因为他所传递的真理暴露了人的邪恶，冒犯了人的骄傲之心，所以人不待见他，也不接纳他，甚至要杀他，除灭他。因此他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，但是神应许。19节，他们要攻击你，却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这 是耶和华说的。这里神再一次应许神要与他同在。从历史上我们看见耶利米确实做到了，他成为了先知，但并不是你我想象的那般人人拥戴、高高在上、备受敬重的大先知，而是被人怀疑、被人误会、被人逼迫的先知。无论面对任何的逼迫和抵挡，他都没有退缩，反而刚强壮胆地忠心传讲神所托付他的话语。他付上代价，吃尽苦楚，但一路都有神与他同在，保护他，扶持他。感谢主，神的呼召全在乎神。先知耶利米回应了神的呼召，那么我们呢？我记得年轻的时候，每一次读这一段耶利米蒙召的经文，都深受激动。如今自己已服侍多年，再一次默想此经文，仍然深受感动。因为神的呼召全在乎神。刚开始蒙召的时候，全在乎神，到后来也不会改变，仍然全在乎神。就算服侍的日子久了，累积了许多的经验，增广了许多的见识，但是服侍的源头仍然是神，全在乎神，不在乎自己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神的呼召全在乎你。我尚未存在，您就认识了我；我还在母腹中，您就将我分别为圣。是你拣选了我们，差遣我们，吩咐我们，把当说的话传给我们。是你与我们同在，是你拯救了我们，是你设立我们在权柄的位分上服侍，是你留意保守你的话语，成就你的预言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也愿意回应您的呼召。这样子祷告祈求，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。阿门。